这本书在读书会里边被很多人曾经问到哈，说养育男孩什么时候才能讲这本书呢？为什么我迟迟没有讲这个书？是因为，实际上我会觉得，真的要把孩子区分成男孩和女孩来分别对待嘛？就是佛教讲无分别心哈，父母只要能够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其实对于男孩女孩来讲是一样的哈。但是当你真的认真读过这本书以后，你会发现说，专门写一本养育男孩的书还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男孩跟女孩真的有一些根本的变化，根本的不同。这个不同在哪儿呢？有一个激素叫做睾丸激素。这个睾丸激素并不是简单的雄性激素，它是雄性激素当中的一大部分的构成。雄性激素当中大概80%-90%都是睾丸激素。这个睾丸激素决定着男性和女性的最根本的区别。然后说起来就很复杂了，从怀孕的时候在体内的这种激素的分泌决定的。然后一个孩子的激素水平状况取决于他妈妈的当时怀孕过程当中的那种状态。如果这个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有着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个孩子就有可能会在子宫当中呢，他分泌的这个睾丸激素就会减少，然后有可能会出现同性恋的状况等等，都会还有身体发育出现变异的问题哈。所以一个妈妈在怀孕期间对自己好一点，保持良好的心情，真的对于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睾丸激素的不同，所以会导致这个男孩跟女孩的成长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没有好好研究过女孩，所以就先把男孩研究清楚。写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史蒂夫·彼得尔夫呢，是一个著名的医生和这个心理学家，所以呢，他是非常认为生理基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他根据睾丸激素的分泌的程度呢，把孩子的成长，男孩的成长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出生到6岁，第二个阶段呢是6岁到13岁，然后第三个阶段是13岁往上一直到成年哈。这三个阶段孩子的表现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0到6岁的时候叫做温柔期，温柔期，然后他的说法叫这个温柔岁月哈。在这个温柔岁月里边呢，这个男孩子跟女孩子的差别没有那么大，然后唯一的区别可能就在于男孩子对于分离焦虑会更加的敏感，所以他不建议把男孩更早的送到幼儿园或者托儿所，因为男孩子需要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他需要得到人的照顾，然后他没有女孩子那么喜欢别人抚摸，但是你抚摸抚摸他也没什么坏处哈。但是男孩子对于分离焦虑的这个症状会比较严重，就是你送他去幼儿园的时候，男孩回家或者闹的那个状况会比女孩更厉害，时间也会更长。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就是要给他找一个看护人。有可能有的父母没有时间，这在中国是一个很普遍的状况哈，所以这个看护人也要特别的重要。有的家里边用的是老人家，就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也有的人就是请保姆哈。无论是老人还是这个看护的保姆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都要对这个孩子有爱。因为有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如果受到这种虐待，或者孩子在这个时候受到了这种呵斥，然后特别严厉的这种做法呢，会使得这个孩子立刻就缺乏自信，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他内心的安全感被破坏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孩子的大脑发育，然后孩子的大脑发育受到影响之后呢，他就会减少和别人合作和交流的机会。 OK， 我们看到很多老年人，因为我在小区里边转，经常看到很多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哈，我就发现爷爷奶奶带孩子会有一个普遍的状况，就是两极化很严重。什么叫两极化呢？就是他对孩子好那是真好，就是爱得不得了啊，疼爱，然后甚至有的都溺爱着抱着高兴什么的，但是一旦孩子不听话或者孩子调皮爬上爬下，这个爷爷奶奶的反应会过度，就会特别凶。有一次我在院子里边，我都看不下去了，就那个奶奶骂那个小男孩，那个态度简直凶得不得了。那个小男孩只不过就是想爬土坡，这个从教育的角度来讲说，你就应该让他爬，你应该让他开心体验自然，对吧？但是爷爷奶奶普遍没有受过带孩子的教育，所以他们就会非常凶，说你根本不重视劳动啊，那种脏兮兮的像什么话，然后就莫名其妙的骂这些孩子。骂这些孩子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种表面上的状况是这个孩子会对你的骂就根本听不进去了，就压根儿你再怎么骂他该怎么玩怎么玩，这是一种结果哈。其实这是一种孩子的自我保护，就是孩子不想去正面接触你骂他，所以孩子会假装不理你，然后这时候这个父母或者这个家长呢就会觉得 更生气，然后就骂得更凶。然后深层次的伤害是在于他破坏了孩子内心的安全感，他会让孩子觉得做什么事都会有人骂他，所以孩子就不敢去探索这个世界。 OK， 因此在这个时候零到六岁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爱、关心、呵护，这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根据我们之前讲过的，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那些东西呢，我们会帮助他去认识这个世界，帮助他学会大量情感类的词汇，对吧？这都是在零到六岁的时候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六到十三岁呢，这一段的标题叫做尝试学着做男人，尝试成为一个男人。在这个时候爸爸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榜样和偶像。有大量的心理研究就证明说，如果父亲不是孩子的偶像的话，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出现特别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自律性会比较差。当爸爸不是孩子偶像的时候，这个人的自律性会比较差，他做任何事都需要别人督促、别人催着，然后别人的要求，然后他来满足，所以他工作起来很被动。然后就是成瘾性人格，成瘾性人格其实也是来自于自律性差，对吗？然后成瘾性人格的表现就是爱打游戏、上瘾、停不下来，然后抽烟甚至吸毒。 OK， 这都是缺乏偶像的这个状况。所以在六到十三岁的这段时间里面呢，父亲应该充分的成为孩子的偶像，然后在家里边扮演着让孩子学习的对象。 OK， 待会儿我们会讲到父亲应该怎么样去做偶像。那有的家庭说单亲，或者是这个父亲整天出差不在家里边哈，那么这时候其实妈妈应该给孩子找一个男性的偶像，比如说像舅舅，或者像外公啊，像这个叔叔，或者是好朋友等等哈，就是能够有一个导师性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玩一些只有男人才能一块玩的东西，这都能够有助于帮助孩子去建立健全的对于男人的认识。否则一个六到十三岁的小孩如果整天都是跟女人们在一起的话，那么他就会不知道一个男人应该怎么样去成长。所以现在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问题，就是学校里的女老师实在是太多了，而学校里的男老师非常少，对吧？所以孩子们整天在学校里边是跟女老师在一起，回到家里跟保姆、跟妈妈、跟外婆在一起，所以这个孩子身边太缺少男性的偶像，因此你要想办法给他找一些男性的偶像。所以甚至我们很多会送孩子去学跆拳道啊，学点武术啊，这其实最大的好处不是让他成为一个武林高手，而是让他能够在身边有一些男人，有一些这种有男人范儿的这些人，对吧？所以说因为孩子之后在模仿，所以这是六到十三岁的阶段。然后随着睾丸激素的不断分泌呢，这个孩子到了十三岁之后，这时候就叫向男人进军了哈。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幸的消息会发生，就是这个孩子会颠覆他的偶像。就是一个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后会逐渐的质疑他的爸爸，就是我爸爸也没有那么厉害吧，对吧？我爸爸好像也会犯错，我爸爸这事做的就不对，他开始挑爸爸的毛病哈，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所以希望爸爸们能够接受这件事哈，就是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孩子在挑战你的地位，就跟一个猴子长大的一样，这个猴子也要挑战猴王的地位，他才能够成为一个猴王，对吧？所以这很正常。然后当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跟孩子要向孩子展示说怎么样去化解冲突，怎么样去沟通，对吧？然后这时候妈妈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一个调和剂的作用。妈妈要帮助孩子和父亲之间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啊，柔软。那么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妈妈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哈。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睾丸激素。睾丸激素能够解释一些什么事呢？比如说男孩子为什么那么好斗，男孩子喜欢打架，对吧？喜欢拉帮结派，为什么呢？这是激素的作用。然后这个男孩子特别需要组织，你看小时候经常就搞那种拜把子结兄弟，对吧？咱们几个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甚至有些人不成熟还排到108将，对吧？这108将的排序呢，就是男孩子就喜欢这个，喜欢搞一个什么五虎将，对吧？什么36天罡、72地煞，因为有了这个组织，有了这个排序，会让男人觉得安全，这也是激素的作用。就是跟猴子没有多大的区别，一定要有严格的秩序感。当这个组织当中缺乏秩序感的时候，他们就会混乱，就会打架，然后一直靠拳头打出一个秩序感出来。OK， 然后男孩在和女孩的区别方面呢，很明显的就是男孩的智力和语言发育都要比女孩晚。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这个作者就建议说，男孩子应该晚一年上学，就是 比如说现在女孩六岁半上学，男孩就应该七岁半上学，这时候男孩才不会觉得挫败感，才不会觉得整天被人欺负。因为小时候你在班上最优秀的几乎全是女生，对吧？所以当一个男孩在班上总是被女生压着，然后总是女生比他成绩好，女生当班长，女生管着他们的时候，这个男孩的自信心会逐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会对学习没兴趣，因为我怎么学都没有他们学得好。所以这个作者就建议说，男孩子其实应该晚一年上学。当然咱们中国的家长都希望孩子快，对吧？越快越好。所以我听医院的人跟我讲说，他们集中在八月份的时候做剖腹产，就是很多人就还差一点儿，没关系，先剖了，一定要赶在九月一号以前出生哈，这样才能够保证孩子不要比别人晚一年。但实际上晚一年有可能会更好。那本书里就讲说，为什么所有美国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都是在九十月份出生？大概是九十月还是哪个月，反正就都是在那个月份附近出生的，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后来经过了大量的统计研究以后才发现，不是星座的问题，而是在那个时间出生的人上学都比别人晚一点，所以他们在同龄人当中只要一选身体，他们就比别人强，他永远都有优势，永远都有优越感，然后就能一步一步的培养，总是被人选出来，然后成为职业选手。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你让你的孩子过早的入了学，反倒有可能他在班上永远都比别人小一号，永远都没有别人强壮，然后永远都选不上，一步错步步错。 OK， 所以犹太人还让孩子高考完了之后不要去上大学呢。犹太人的小孩基本上在高中毕业以后全部都去当兵，全部当兵，当兵三年，三年完了以后再去环球旅行，环球旅行一年完了回来才上大学，四年，比我们要晚四年时间上大学。但是犹太人占据的诺贝尔奖的比例是最高的，在常春藤名校里边30%的学生教授都是犹太人，对吧？所以不要去着急那个早一年或者晚一年的这个差别，而是应该想到说，其实晚一点有晚一点的好处哈。然后男孩子的语言方面的天赋要比女孩差很多，就是女孩子的学语言的能力要比男孩真的是要快啊，所以有时候男孩会显得拙嘴笨塞的，这很正常哈。这个那么在整个的这个男孩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和妈妈应该扮演一些什么样的角色呢哈？我们说爸爸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跟孩子一起玩。为什么呢？我曾经因为我经常出差哈，所以我就会请教一些心理专家，我说我经常出差不能陪着孩子，我们家就是个男孩，然后说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吗？他们说不要紧，就是只要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能够跟孩子玩男人才能玩的东西。什么是男人才能玩的东西呢？比如说你跟他打架，哼，你们俩，我跟我儿子经常打着玩，我们俩就互相打，然后在这个打架的过程当中呢，搞不好都会打疼了，打疼了都没关系，因为打疼了都是让他学习的过程。一个男孩在跟别人打斗的摔跤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学到的东西要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你比如说你把他打疼了以后，他就知道说哦这个会疼，对吧？然后他在打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到说别人也会疼，对吧？然后你们就会制定规则说，那么咱们怎么能够不伤害对方，又能够玩得很开心，又能够不伤害对方，这就是在学习规则。然后有时候哭了以后你要学会怎么安慰，对吧？怎么样让对方能够恢复正常，这都是通过大量的打斗学会。然后可以带着孩子去爬山，去攀岩，去做一些跳高上低的事儿，爬土坡，浑身弄得脏兮兮的，妈妈就会说赶紧擦赶紧擦，爸爸说没关系随便，对吧？然后地上掉了东西可以捡起来吃，没事儿。这个上次我儿子掉了一个糖在地上，然后拿起来就放在嘴里吃了，他妈妈说诶你怎么吃掉在地上的东西？然后那个我儿子就说，爸爸说了只要是干的掉在地上捡起来就能吃。OK， 很好，就是你要让孩子感受到爸爸的角色存在。 OK，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一个好爸爸应该拿出时间来陪孩子玩各种各样男人的东西哈。然后爸爸还能做什么呢？爸爸要跟孩子多去讲自己的事儿，因为孩子特别希望知道爸爸小时候的事儿，孩子特别希望爸爸希望了解爸爸的工作。所以我甚至过去我们在读书会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录视频的时候，我是在家里用微信给大家讲课，对吧？微信直播给大家讲课，那段时间这个孩子会坐在我旁边，然后拉着我的胳膊这样听我讲课，就是他整个40多分钟的直播他一声不吭，然后在那认真的看着我那个手机上的那个数字，因为是 他那个有60秒嘛，快到50几秒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他说快到时间了，他在跟我一起工作，然后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他觉得能够参与到爸爸的工作当中来，这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然后只要我跟他讲小时候的事，他就追着问，他就特别想知道爸爸小时候的故事。这个所有的小孩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父母在孩子面前表现得特别神秘，很多事孩子都不知道，这其实很可惜。你们应该把自己小时候的过往和经历经常的讲给孩子听，趁着他还愿意听的时候。孩子基本上在十几岁以前还是可以的，就是到了13岁以后，他开始往男人进发的时候，他可能会说你又跟我讲这个，我听太多了。但是在之前，如果你们打下了这样的基础的话，你应该找机会跟他多说这样的故事哈。所以第二件事是让他了解你，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要就是让他知道男人们的这些事情，就比如说修自行车，对吧？这个家里灯泡坏了换灯泡，然后一块儿出去给家里买袋面，买袋什么这沉的东西，换煤气罐，对吧？现在这种事都少了，包括修车，给汽车做保养，对吧？这些事儿是男人们该干的事儿。那么你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带上孩子，你让孩子知道说这是我们的责任，然后甚至一块儿动手做一些小东西啊，拼乐高也是一个不错的玩法，对吧？跟他一块玩，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是个男人就应该学会这些东西。你们知道有很多男孩子长大了，就是我们会讲说有点有点娘那种感觉，对吧？大家见过哈。其实凡是这种稍微有点娘的男孩子呢，最大的问题就有时候不是激素的问题，有时候就是小时候没有爸爸，爸爸不管他，然后他在家里边只有妈妈，只有姐姐，然后只有这些一大堆的女性，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机会从男性身上去学到说一个男人应该怎么做。 OK， 然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爸爸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你和妻子的关系。因为你和妻子的关系，孩子在这上面学到的就是怎么跟异性互动。 OK， 因此如果你跟你的妻子发生了争执，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当你在孩子面前发生大声的争执吵架的时候呢，孩子会做自我归因，他会认为这一切吵架都是来自于他，都是因为他所造成的。而且他发现你跟妈妈用吵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也就学会了说只有大喊大叫，只有拍桌子，只有摔东西，对方才能够听得到。 OK， 所以他在青春期以后就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模仿出来。 OK， 所以你跟你妻子的关系也是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率。最后一件男人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一个男人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会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压力大的时候，这个男人应该怎么做，对吧？然后不高兴的时候，这个男人应该怎么做？孩子把男人惹生气了，孩子已经把爸爸惹生气了，这时候爸爸怎么处理生气这件事儿，这都是面对孩子的表率。OK， 所以做一个好爸爸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哈。那么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第一个建议就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讲，你应该更重视你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在单位里边，你永远都只是一个小花小草。哪怕你在单位里做着最卑微的最简单的工作，但是只要你回到家里，你就是家里的大树。这个家里的大树只要倒了，这个家就倒掉了。所以你应该能够平衡一下，你知道哪个更重要，是工作当中的你更重要，还是家里的你更重要。在工作当中，你永远都可以被替代，只要你不做了，就会有人把你替代，甚至你是老板都可以被替代，因为公司你可以被卖掉，对吧？所以在工作当中的事你是可以替代的，小花小草，但是回到家里边，你就是一棵参天大树。所以你要做好取舍，你应该把更多的爱和精力放在什么地方。然后第二件事就是跟孩子打架，对吧？跟孩子玩这些打仗的游戏。然后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要学会尊重女性，对吧？不光是老婆，还有其他的女性，要学会尊重弱者。然后不吵架，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你可以，当然可以有意见的分歧，夫妻之间一定会有意见的分歧，但是你要告诉孩子说，我跟妈妈有分歧，现在我们俩去谈一谈，对吧？然后谈就好了，不需要在孩子面前大喊大叫。然后也不要强迫孩子，就是不要非得强迫孩子按照你的思维方式去成长。我们在生活中见过很多这样的悲剧，就是这个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被父母安排的，一切的事儿都是被父母安排的，所以到最后，到他工作了以后，甚至谈恋爱找对象的时候，他都没有一个自己的意愿和选择，他都说都行，随便怎么样都 OK， 因为他已经彻底的放弃了自己对自己的选择，因为他所有的事都是被别人强迫的。一个强势的父母是最愚蠢的父母， 甚至我见过很多父母威胁孩子说，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啊，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送到国外去等等，这都是特别可怕的做法。而事实上就是你的想象空间根本没有孩子大，孩子的人种比我们在进化，他们在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所以差了几十年他已经比你真的聪明很多了，而且他所接触的世界根本就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世界。你按照你所认识的那个世界来要求孩子说你得干这个你得干那个，甚至不允许孩子跳槽，让孩子必须当公务员，让孩子必须能够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工作，哇，这都是把孩子在往平庸的道路上推进。 OK， 而且未必安全。我曾经见过一个爸爸，他是一个官员，就帮孩子安排工作，那个孩子竟然他去参加面试哈，然后面试完了以后，那个银行的人力资源总监我们就问说，哎，面试的那个怎么样，那公子怎么样，那总监说没面试出来，说为啥没面试出来，说一句话都没说，就对方面试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后来他爸爸讲，他说我替我儿子面试，你问我替他答，因为当官嘛，他有职位，所以就安排他进了那个银行。进了银行之后过了大概几年的时间，那个孩子得了重度的抑郁症，然后多次尝试自杀。这就是父母在非得强迫孩子做一些事情的结果，对吗？而反过来，你如果允许这个孩子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去生活，说不定他能够成为艺术家、旅行家，对吧？成为一个演员，成为一个什么发明人都很好，为什么非得让他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事呢？这是最不能理解的一件事哈。然后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有时候也会离婚，对吧？父母会离婚，但是你跟你的妻子离婚了，但你不要离开孩子的生活圈。有很多父母认为说，我如果不出现的话，能够让他快一点恢复正常的话，能够让他赶紧平复。但是你知道，当父母的一方突然消失了以后，这个给孩子造成的伤害才是最大的，那种恐惧感和不安感才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不幸要离婚的话，你要告诉孩子说，爸爸和妈妈虽然分开了，但是我们和你永远不会分开，我们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对吧？现在有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过。然后要经常性的要看孩子的时候就一定要去看，千万不要说为了怕勾起孩子的伤心，为了怕怎么怎么样就消失掉。一旦你消失掉，孩子才会觉得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OK， 所以这几点建议对于一个爸爸来讲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哈。然后那妈妈应该怎么办呢？在养育一个男孩的时候，妈妈往往表现的比爸爸无助。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知道一个女孩子是怎么成长，妈妈对于养育女孩特别有心得，她甚至穿什么衣服、怎么打扮她、怎么跟她说话，她都清清楚楚，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长大的，对吧？她见识过一个女孩的成长，但她没有见过一个男孩的成长，所以妈妈可能会觉得怎么办，这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不要担心。为什么呢？首先你妈妈扮演的角色跟爸爸就是不一样，她不需要给孩子示范说怎么成为一个男人，对吧？妈妈在这个地方要扮演的角色首先是对孩子的关爱，包括给孩子洗澡啊、跟孩子聊天呐、这个抚摸他呀，这是妈妈和孩子的这个亲密关系。一个小孩尤其男孩在小时候跟妈妈的关系普遍会比较亲密，这都没有问题哈。然后等这个孩子逐渐长大了以后呢，心理学讲说当孩子长入青春期以后，他要逐渐的回归父亲的阵营，就是他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男人，所以他跟他的妈妈会疏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妈妈也不用刻意的疏远，妈妈不用说，哎，你多跟你爸接触，你多去跟你爸玩，不用，妈妈也照样可以参与在这里边来哈。但是妈妈能够做的事是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妈妈最应该做的事是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多妈妈都做反了，实际生活中我们很多妈妈所做的事是帮助孩子打击自信，然后说你看你别嚣张啊，你这个成绩现在还不算好，你看你那个怎么了，你这样下来没人愿意嫁给你，你这样下来工作都找不到，这种话很多妈妈都讲过。所以妈妈试图通过用打击孩子的方法来让孩子变得更优秀，这是完全错误的。你应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比如说你夸孩子说，哎，我儿子现在长得真帅，对吧？哎，我儿子真有幽默感，哎，我儿子现在真有责任感，哎，今天这个发型不错。因为男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的焦虑状况，因为他的激素分泌变化很快，他脸上长很多的青春痘，对吧？他又不知道怎么跟女生交往，所以他会很焦虑，会有很多不自信的时候。这时候需要妈妈作为一个异性来肯定他，来表扬他，给他建立这样的自信心。OK， 然后 然后妈妈要帮助孩子去了解女性，你可以跟她聊女孩子，可以帮她分析女孩的心思，对吧？然后有一些闺蜜阿姨一会儿来，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下你们的讨论谈话，给她一个接触女性圈子的机会，这都没问题，帮助她了解女性的思维方式和生活啊。然后很多妈妈在，尤其中国很多妈妈呢，就是当孩子因为学习压力很重，对吧？要做题，要做作业什么的，就会跟孩子讲说：“你只要负责做作业，别的事儿你一概都不要管。”然后孩子连洗个碗的机会都没有，然后妈妈就都做了，然后不让孩子做这样的事儿。实际上，妈妈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带着孩子一块儿做家务。当一个妈妈愿意跟孩子分享做家务这件事的时候呢，孩子跟妈妈的亲密关系会建立得更加的牢固。而且也创造了很多交流的机会啊，最重要的是让这个孩子找到了责任感，所以千万不要忽略了一块做家务这件非常有乐趣的事儿啊。然后该让孩子承担责任的时候，你需要让孩子去承担责任。就比如说，我们讲爱呢的核心叫做温柔，但是有边界，对吧？我们对孩子的爱叫温柔，但是有边界。我会对你很关爱，我会跟你说话很温柔，但是对不起，有些事儿不能做，他就是不能做。所以当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一定会做出很多叛逆的事儿，做了很多错误的事儿等等。在这个时候，他要去承担那个后果，你要允许他去承担那个后果。比如说不做作业被老师批评，你就不需要追着屁股后边说你这样做怎么办，你一定要逼着他把那个作业做完，不需要，他自己做了这样的事儿，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做到的事儿。Okay. 然后还有就是要提醒妈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避免大喊大叫，因为女性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失控的状况会比男性要多，所以要提醒女性不要大喊大叫，不要还有一种就是唠唠叨叨，就是一天到晚不停的唠叨，这种大喊大叫和唠唠叨叨的这个状况呢，都会严重的损伤孩子的自信心和安全感，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自我评价特别的低，因为我妈一见到我就抓狂，就大声的喊，越是父母抓狂大声喊，这个孩子的自律能力会变得越糟糕。 OK， 所以妈妈要学会淡定，父亲要学会热情，对吧？一个淡定的有爱的妈妈加上一个热情的开朗的父亲，这个孩子的成长就会更加的健康和阳光。这就是在《养育男孩》这本书里边讲到的一些主要的东西哈。其他还有很多建议呢，我觉得东西方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对于性的问题的这个一些大段的讨论哈，我们在这里边就没有更多的涉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参考一下。不过它里边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一个男孩成人的时候应该给他做一个成人仪式，就是这个成人仪式结束之后，你要跟他讨论一次长大了意味着什么，这个性代表着什么，然后人怎么样为性负责等等哈。如果缺乏父母的关爱的话，这个孩子会更容易更早的发生性关系，然后他会更容易更早的进入到社团当中，更容易出现很多成瘾性的这种表现，所以父母的关爱对于孩子来讲真的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最有意思的一个探讨呢，是这本书的作者研究了说男孩跟女孩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分开，就是专门的男校和专门的女校。我们过去认为专门的男校和专门的女校呢，对孩子会有特别大的伤害哈，所以才现在的教育都是混在一起的。但是他们经过了研究之后发现说，单纯男校当中的孩子和单纯女校当中的孩子成绩反倒提高了很多，而且心情也会愉快很多，因为他们减少了很多来自这个异性的压力啊，所以他其实建议还是要这个上单一性别的学校。然后对学校有些建议呢，就是要允许男孩晚一年入学，然后要在学校里边增加大量的男老师，要把学校男老师的比例提高，这样会有助于男孩的成长。最后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挺实用的哈，就是关于运动这件事情。就是运动的好处当然是非常多了，就是一个男孩如果能够从事运动的话，他的这个睾丸激素的分泌会更加的旺盛，他会更加有力量，然后他会更加有责任感，他会上进，他会有团队精神，这都没问题。但是要小心一件事，就是如果运动过量的话，如果这个运动变得量太大过量了，那么会导致你们看很多运动员会出现那样的状况哈，比如说爱打架、酗酒，然后粗鲁，然后缺乏这个别的上进心，所以运动是一把双刃剑。 所以在这本书里边的建议是什么呢？是说，当然要从事运动，可以从事运动，但是最好不要把运动作为一个唯一的东西，不要把运动做成一个唯一的东西。然后一天到晚生活当中如果只有运动的话，那么这个男孩可能会变得不够成熟，他可能会出现其他的这些不可预料的粗鲁的问题哈。所以运动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成长的方法。那么最后从我个人的观点，我来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养育男孩也好，还是养育女孩也好，虽然有了一些细微的差别哈，但是核心的东西都是无条件的爱，就是我们英文里边叫做 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你要让孩子能够感受到说你爱他是爱他这个人本人，而不是爱他的成绩，也不是爱他的什么守纪律，不是爱他的这些不打游戏的这些行为，不是，你爱的是他本人。所以无论发生任何事，首先要跟孩子强调的是父母对他的爱，哪怕父母离婚了，强调的也是父母对他的爱，哪怕你这次成绩考得不好，父母也会爱你，把这个东西首先要强调出来。有了这个无条件的爱做在做基础以后，又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了解，对吧？这些东西打底，你和孩子的那个情感账户当中存的钱就足够。人和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你和你的孩子之间的情感账户里边存的钱足够，好了，到了青春期以后，就算吵架，就算这个孩子挑战父亲的权威等等，闹了点小矛盾，没关系，也不用担心，那个只是从情感账户里边取了一点小钱而已，因为你们的情感账户里边有足够多的余额。但是最可怕的是，你们的情感账户从一开始就没有存足够多的钱。OK， 所以我在这儿想提醒所有的我们的会员朋友哈，希望大家能够回去之后跟孩子在情感账户里边多存钱，多存上一笔丰厚的存款，这时候才能够支持他这一生都能够时刻感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和亲密关系。OK， 所以你发现好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无论我们是讲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对吧？你叛逆不是孩子的错，这个培养高情商的孩子，然后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还有包括今天的养育男孩，它的核心点万变不离其宗的都是要拥有一个无条件的爱存在。其实中国古代的这个教育方法当中也是非常强调这一点的，尽管我们有可能会板起面孔来讲这件事儿，但实际上那个和孩子之间建立爱的关系的这一点是没有差别的。 OK， 好吧，欢迎大家能够加入读书会，跟我们一块儿一年读50本书，通过阅读来改变中国。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本书再见。